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欢迎弟兄姊妹主内同工收听我们特别为您预备的这个栏目查经法。那么上一回呢，我们就解释了观察叙事性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会用到七和。那分别是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你还记不记得啊？
啊，我重复一遍吧。
杨干太好了呢，
因为这可以也把我的资料可以兼顾一点。
好，
那七和呢，就包括了和人、和时、和地、和事、和故、如何，最后一个是和果。
是。我们在上一回的栏目当中呢，已经示范了怎么样观察何人。我们所用的经文呢是《路加福音》七章一到十节。那这一段经文所讲的呢是耶稣医治百夫长仆人的故事。
上次节目结束之前呢，我们也请弟兄姊妹您把这段经文其他的和找出来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做功课呢？
我希望大家都做了功课啊。
嗯、对，
如果你已经观察了其他的六和，那就请你留心我们的节目啊。如果你还没有做功课呢，我们就今天呢一起来练习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你打开手上的圣经，继续翻开到《路加福音》七章一到十节，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。我们上回呢已经呢啊研究了这一段经文了啊，今天呢我们继续看。
这是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的故事。那首先我们去看何地，就是找出事情发生的地点在哪。假如我们去看路加福音七章第一节，那就说了，经文说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，就进了加百农。这里清楚地说了，故事发生地点就是加百农。
我们再仔细的观察，就知道呢，加百农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，但是呢，也有犹太人居住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百夫长的外邦人身份是一个提示。另外呢，第五节呢，也清楚地交代。
对，第五节就说，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，给我们建造会堂。这节可是犹太人说的。
嗯，会堂是犹太人的宗教象征，在犹太人的城市里呢，一定会有会堂，这是很平常的事情。那么为什么犹太人特别指出百夫长为他们建造会堂的事呢？因为在外邦人城市里呢，是可以建造会堂啊，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。
嗯，对，
这些呢都说明了加百农是一个外邦人的城市。
这段经文的地点呢就很清晰了，那相对来说何时就比较含糊了。我们只可以从第一节当中知道事情发生在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话之后，至于是早上啊晚上还是哪个时间，这里就没有说。
而在这里呢，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的是呢，我们在观察七和的时候，我们可能呢会发现，诶，某一段经文不一定呢会包括七和，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发现了五和六和。
对，那现在我们就去看何事，看那个经文记载的是什么事吧。
何事呢往往是一段经文的大纲，是整个故事发生的经过。我们掌握了怎么样观察何事呢，对于呢写出这一段经文的大纲是很有帮助的。
对，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百夫长他有两次派人去找耶稣。第一次是请耶稣去他家里去医治他的仆人，而当耶稣前往百夫长家里的时候，他就第二次派人去阻止耶稣不要去他家。原因就是百夫长觉得自己是卑微的，他不配去劳动耶稣亲自到他家里去，而他相信耶稣只要说一句话，仆人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。这在第六和第七节说了。
嗯，这就是故事的发展过程。我们在当中呢也找出了事情发生的原因，是百夫长最爱的仆人病了，这就是何故。
从何事当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如何，那就是观察事情发展的次序。这段经文要找出如何，就是耶稣怎样去医治仆人的病。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百夫长没有亲自去见耶稣， 耶稣也没有去看他还有仆人，但结果呢就治好了仆人的病。
是，治好病就是结果，是七合当中的合果。第十节说呢，百夫长的朋友回到家里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。那到这里为止呢，我们已经把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的七合全部都找出来了。
啊，弟兄姊妹，您观察的和我们刚才分享的有没有不同呢？
希望是相同的、啊、
对。
那么在观察过程当中，弟兄姊妹有什么感受呢？文慧就觉得这一段经文挺容易观察的，因为故事的因果关系呢是明显，发生的原因呢是百夫长请耶稣医治仆人的病，结果耶稣不用亲自接触那位仆人就医治了他。
啊，杨丹就觉得观察的一个秘诀还是多读经文，啊，抽丝剥茧的去把经文来龙去脉整理出来。
是，那为了巩固弟兄姊妹怎么样从经文当中找出七合，我们还要再做一次练习。
好，
这一次呢，我们来看旧约的约书亚记，旧约的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一节，一章一到十一节，这是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。
对呀、啊，特别第九节，我相信不少弟兄姊妹都会从当中得到帮助的。
好，那请弟兄姊妹翻开你手边的圣经，我们看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一节，一章一到十一节。这段经文呢，是耶和华鼓励约书亚呢承接摩西，带领以色列民族征服迦南的一段话。那经文的契合呢也是非常明显的。我们先来看看呢经文当中出现哪一些人物。
第一个人物当然就是约书亚了。
是。
经文第一节交代了他一些的背景。譬如约书亚是摩西的帮手，他是嫩的儿子。
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呢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。
诶，文慧，为什么耶和华也算是一个何人呢？
因为在七合当中呢，我们观察何人的时候呢，是要找出里面呢涉及了多少个人物，他们和事情的发展呢有什么关系，所以呢耶和华也必须包括在内。
哦，原来这样。
是，那么在观察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注意了，不要把自己对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认识呢加进去，而是呢只看这一段经文当中对耶和华有什么描写就行了。
嗯，那我们就看第五节吧。那说耶和华应允了怎样和摩西同在，那他也照样的和约书亚同在。而第七节呢，他又说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。
还有第二节啊，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起来带领百姓过约旦河。除了约书亚和耶和华之外呢，诶，我们再看这段经文还有一个没有出现的人物啊。
嗯，对对对，
这个人物就是摩西啊，不过当时他已经死了。
好了，看完了何人之后，我们就找那个何时还有何地吧。
好，事情发生的地点呢是在约旦河的东岸。那这一段经文虽然没有提到呢是东岸，但是我们知道呢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的意思，也就是呢从东面进入西面。另外呢在十四节也提过呢，他们现在正在约旦河东。
啊，文慧分享的就提到两个观察的方法，就观察的内容分别是上下文还有地理文化。那我们在之后节目当中就会逐一的去教导弟兄姊妹的。
我们再看看经文啊，观察事情是在什么时间发生，也就是何时。
第一节就有答案了，事情发生在摩西死后不久。而十一节也有提示，就在以色列民准备进入迦南的时候。
那么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这就是何事啊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耶和华吩咐约书亚接替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得神所应许赐给以色列人的牛奶与蜜之地。这是整段经文的故事发展经过。
看完了何事，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？第一和第二节说出了那个原因，是因为以色列的领袖摩西死了，他们就立刻要找另外一位领袖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，而耶和华就亲自的去拣选了约书亚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。
好，那么最后一合呢就是合果。这在第十节找到啊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之后， 约书亚便吩咐百姓的官长去行。
啊，我们都找出来了。但文慧，我就发现，在观察新约和旧约当中，举了一个例子来示范之后，我觉得总是重重复复，那七和互相也是有关系的。
是
啊，如果那个脑筋不灵活、不清晰，就很容易有混乱的情况。文慧，您有什么好的提议吗？
嗯，我尝试一下啊。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一边问问题，一边观察七和。譬如呢，我们在观察何时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问，诶，是在早上啊，正午啦，还是在晚上，是夏天还是冬天，是哪个年代啊？那么在找何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就问，诶，有什么人在场啊，谁在讲话啊，什么人在听啊，谁是受害者啊，谁是领导者啊，他们的背景，他们的个性等等又是什么的。
哇，这么说来呢，我就觉得查一段经文的时候问的问题越多就能够越仔细了，是吧？
当然啦，完全正确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发问题啊。七和只是指示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来问问题，找出经文的思路，弄清楚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。
我们观察七和的时候还有一个秘诀，就是找出基本的资料，譬如是何人、何地、何时，然后才去问如何和为何，这么查起来呢就会比较容易的。
是，那么听到这呢，如果弟兄姊妹呢还想进一步呢掌握七和，文慧和杨丹呢就提议您可以观察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十六节。这段经文记载的是耶稣呢在井边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故事。那弟兄姊妹实习一下啊，可以一边看一边问，然后找出答案。
是，那杨丹也鼓励弟兄姊妹，您再读一次的路加福音七章一到七节，还有约书亚记一章一到十一节这两段的经文。因为在之后节目当中，我们也会用这两段经文来做一些的示范的。
下一回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会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为经文定中心思想，以及呢，怎么样去编写经文大纲，请留意收听。